根據老窩官媒報導，部分國際旅客將會在明年一月起前往老窩首都萬象、萬榮以及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琅勃拉邦等被劃為六區的省市旅遊。不過旅客必須在啟程之前14日完整接種新冠疫苗，並且提交3日內的核酸檢驗陰性報告，才能夠入境老窩。這些是老窩政府在關閉邊境18個月之後的首波重啟邊境計劃，目前僅是允許包含中國、部分東盟國家、美國和英國等17國遊客造訪。在老窩宣布重啟邊境之際，歷時5年興建的中老鐵路亦都在12月3日正式通車。這條鐵路北起中國雲南昆明，途經老窩的琅勃拉邦萬榮終點站是老窩的首都萬象，對明年計劃前來老窩旅遊的旅客正好可搭乘這一列火車前往六區一遊。針對已經通車的中老鐵路，老窩不少觀光以及飯店業者相當看好，他們認為有助於復甦當地經濟，活絡觀光產業。位於老窩首都萬象市區的塔聯多爾雅烈飯店客房部經理安妮塔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很多遊客都想搭乘中老鐵路走訪各個城市。安妮塔說，他認為火車票價很合理，根據他所知已經有很多當地人坐過火車了，他們旅館亦都已經有客人預定火車的行程，甚至連他自己之後都想坐一下來看。另一家位於老窩首都萬象的布拉薩里塞納飯店擔任接待人員的阿克就希望中老鐵路能夠帶來更多的中國遊客。阿克對美國之音說，火車對商人和遊客來說是很了不起的設施，可以令到更多中國的旅客入住他們的飯店。亦都是位於首都萬象的那拉卡旅行社業者艾特同樣對新的鐵道路線抱持正面的評價。荷蘭籍的亞特對美國之音說，他已經乘搭過火車，沿途風景令人讚歎，他帶領旅客前往未遭受破壞的景區。他認為這條新的火車路線會對老窩的旅遊業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亦都可以為他們的旅行社帶來商業的利益。老窩國家主席通倫西蘇里在中老鐵路的開通儀式上面大讚這條新鐵路，他說中老鐵路展示了現代基礎建設的新時代，老窩人民的夢想已經實現。根據美國外交家雜誌報導，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單是2019年一年就有超過100萬中國旅客前往老窩旅遊，佔當地一整年旅客人數的1/5強。從老窩將中國列為明年首波開放的入境名單之中，可以看出老窩當局極力盼望吸引到中國的遊客。雖然老窩政府以及多數觀光業者都相當看好中老鐵路通車和開放中國遊客的觀光效益，但是位於東台灣宜蘭的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陳尚茂認為，後疫情時代之下，過去中客團經常出現的一條龍的旅遊模式，業者因為利潤過薄已經不是那麼願意接單，這些可能令到中老鐵路以及當地的旅遊業觀光受益面臨下收。
中国游客一到龙坡邦的车站一出来，我就是游览车把你接的，中国大陆的游览车接到你中国大陆人开的这个艺品店，然后中国大陆人住的饭店，一条龙的方式一进来，当地人就觉得这条铁路对我没有利益，对当地经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帮助。我觉得这次疫情之后不可能再是这么大团的出游了。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游客一到龙坡邦就是琅勃拉邦的车站，一出来它就是游览车将你接走，中国大陆的游览车接到你中国大陆人开的这个艺品店，然后中国大陆人住的饭店，你的一条龙的方式一入来，当地人就觉得这条铁路对他们并没有利益，对当地经济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他觉得这次的疫情之后不可能再是这么大的团的出游，一定是小团，这个团游的形态会完全地改变，这个可能会影响到这条铁路的一些后续的发展。 除了观光受益不容乐观之外，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徐津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条新铁路亦都无法立即运输当地的农矿及成衣产品出口，因此出口助攻的效益亦都有待观察。
目前为止，中寮铁路虽然已经盖好，但是第一，它往下面延伸到泰国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没有连接起来，所以它打通到泰国然后出海到欧美市场的这条路的话，目前是并没有办法来进行。另外，
徐津慈说，到目前为止中寮铁路虽然已经盖好，但是第一，它往下延伸到泰国的这个部分其实还是未有连接起来，所以它打通到泰国然后出海到欧美市场的这条路的话，目前是并没有办法来到进行。另外，它要往北进到中国的这部分，因为寮国就是老挝，这段时间它的疫情其实是非常严重，农产品矿产品进到中国的话，它陆运的这些边界的检疫等非常的严格，所以也导致它向上的这个出口事实上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陈鸿宇说，仅有中路铁路开通作用其实不大，连接的公路网也都必须完善才能够有效发挥整体的运输功能。
辽国希望它的农产品能够透过这个铁路很快速的运到中国的市场去卖。这条铁路在辽国境内总共设了21个站，这个站的附近的农产品是不是有适合的公路或者交通把它送到铁路车站来？
徐鸿宇对美国之音说，辽国就是老挝，期望它的农产品能够透过这个铁路很快速地运到中国的市场去卖。这条铁路在寮国境内总共设立了21个站，这个站的附近的农产品是不是有适合的公路或者交通将它送到铁路的车站呢，然后再运到中国去呢？目前这个应该还是在这里兴建当中，所以你还看不出来它运输的功能有多大。中寮铁路的经济效益还有待观察，不过它高昂的建设成本已经引发各界的关注。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寮铁路斥资60亿美元，它建设成本大约是老挝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1/3。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老挝2020年总债务达到133亿美元，高达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72%，总债务有一半是向中国借贷，令到不少专家担心，假若中路铁路收益不如预期，债台高筑的老挝恐被巨额债务压垮。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雷孟认为，老挝政府无视债务危机，大举兴建中路铁路的做法相当不智。
The World Bank has made some observations that...
雷孟对美国之音说，世界银行认为老挝目前对外国投资者来讲不是一个特别令人乐观的商业环境，该铁路连接车站道路的基础设施并不多，如果铁路要获利，所有这些基础设施都必须到位，所以他并不清楚为何老挝政府认为这些风险不构成问题。雷孟又表示，如果老挝爆发债务危机，可能会步上斯里兰卡后尘，被迫将部分土地的控制权转让给北京。
We've seen that when the power utility entered a difficult situation，
他说他们已经看到当地老挝的电力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最终是让到给一家中国公司接管，因此中老铁路也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的情况。如果老挝无法偿还这笔债务，那么中国可能会要求其他权益转让，可能是交出某些土地或者是其他经济特区的控制权。所以是的，这些就是风险。事实上，中老铁路属于中国一带一路以及泛亚铁路计划之中的一部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之下，北京正是努力推动东盟其他国家兴建连接的铁路，直至促进区域的互联互通。亦都因此，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后，各界关注泛亚铁路的其他路线是否亦都能够顺利完工。对此，中经院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徐津慈认为，好像是泛亚铁路之中 老挝至泰国间的高铁路段仍然有很多细节尚待敲定，因此泛亚铁路建设仍存有不少的变数。陈尚茂就说，泛亚铁路泰国段的中泰铁路近年因为融资等问题争议不断，最近还传出中国只准自家产品透过中老铁路南下，就不准泰国产品依循同样路线北运至中国，因此就算泛亚铁路网最后顺利完工，泰国商界亦都不一定能够从中获利，反倒可能成蒙损害。
对于泰国来说，他就觉得这条铁路反而是加速了中国大陆产品入侵到泰国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我想接下来泰国政府对于这条铁路的态度应该要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些做法。
陈尚茂又说，对于泰国来讲，他就觉得这条中泰铁路反而是加速了中国大陆产品入侵到泰国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他想接下来泰国政府对于这条铁路的态度应该要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些做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瑞曼就分析，老挝这个在东盟中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国家，恐怕更难藉由泛亚铁路来到获利。
They could expect a great deal more Chinese tourism.
瑞曼说，他们东盟可以期待更多的中国游客，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但是也有缺点，好像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的商业模式可能会更加适合利用到这条铁路，但问题就是好像老挝这样的细小的国家，商业部门不发达，可能难以吸引外国投资人士，或者如果这些投资者主要是中国人，他们可能不会雇佣很多老挝人，所以好处可能不如预期那么多。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荣台北的报道。